好，四世纪的，我们先讲第八讲啊。今天主要讲的是参孙，啊，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今天要讲的东西很多啊，总共有四章。那大家参孙认不认识参孙？啊，大家都知道了，都很熟啊。你们喜不喜欢参孙？喜欢的举手。哦 ，AD 喜欢哦，不喜欢他的举手。哦，大部分人不喜欢他啊。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他被色相
迷惑，放纵情欲哈、哦，然后最后被迷惑，最后的结局很惨了、哦。我们前面看的都是打胜仗的故事，怎么到他这里哈、哦？就好像你看电影哦，主角到最后死了，你觉得好不好看这个电影？如果是光荣的死也不错了，结果他死的不是很好看啊。那所以一般人就不会喜欢参孙了、啊。那可是今天我们要读参孙，参孙也是一个很重要。今天是看四世纪里面的最后一个士师啊。那之后在四世纪里面就没有再提到士师。那今天看参孙，而且这参孙的故事写的是蛮多的啊。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参孙呢？啊，那。我们知道一开始他这边第十三章第一节讲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啊。前面这个是第七次的犯罪循环啊。前面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啊，从来没有交在他们手中是那么长的时间，40年啊。那40年的时间，你看到通常好到了最后，以色列人就会呼求神啊。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在呼求神啊，表示他们的心刚硬啊。如果你被辖制了40年，还不要再呼求下去，可能到后来已经习惯了啊。我们生来好像天生就是被辖制的，也不晓得去呼求，那神怎么办呢？神就亲自给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啊。所以后来第十三章的故事就是讲到参孙的出生。参孙的出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哈、啊。讲到他出生是神为着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来兴起一个人哈、啊，来拯救以色列人。那这个人就是参孙。这不是以色列人求的，是神定义要给他们的，是神发动的哈、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啊，很多东西。蛮像耶稣基督的啊，你看到我们先看这个讲义哈、啊，讲义上第一个讲的，不过这个是蛮争议性的啊，但是今天课程我等下解释之后哈、啊，你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哈、啊，我参孙是四世纪中的最后一个士师哈、啊，那这个士师是神亲自发动的，神要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个拯救者。那神所行的事情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是人所测不透的哈。我们会想说，怎么可能神会用参孙这个人嘛啊？而且是神亲自拣选的啊，拣选应该选比较好一点的嘛，怎么选这个？难道神不知道吗？啊，那我们会这样想啊。那这个东西正如什么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到参孙的时候，已经到了四世纪的末期，他们已经是远离神了，他们已经不晓得怎么跟神呼求，可是神还是。给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啊！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也是一个描述以色列国在当时有个亚述啊，亚述帝国来了。亚述帝国后来把北国以色列灭了啊，可是南国神又就保留南国，神不让南国被灭。可是这个时候南国已经也是犯很多罪了啊，也是远离神。那后来可是神他定义要拯救，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哈、啊，讲到第七章的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啊，讲到有一个王亚哈斯王的时候，就是亚述王来的时候，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啊，就是说这个兆头是什么？是告诉大家说神要兴起拯救的一个兆头啊。可是亚哈斯说我不求啊，神已经以色列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呼求哈，不需要啊，不向神呼求，不像以前心还会柔软哈， 他说为什么不求呢？因为我不试探耶和华。他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哈。可是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啊，这是神发动的，不是你们求来的啊，不是神安排这个环境。我们常常看到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在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受苦，他们就呼求神，这个不是，他们都不求的时候，神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兆头。神给他们的兆头是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神定义就是要将弥赛亚赐给我们，那这个兆头就是有个童女怀孕生子。如果你看到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你就知道神的救恩来了。所以这个是神亲自发动的。所以我们从参孙的故事上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呼求神的时候，神却亲自给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啊，就是参孙啊。那这个情形跟那个有点类似啊。那我们看参孙的出生跟他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啊。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他可以很多东西跟耶稣基督蛮相像的啊，他的这一生。不是说他的个性啊，不是他的本性，他的罪性，不是说他那种很风流啊什么的，不是啊。耶稣他可能是一个很风流倜傥啊，是一个大力士，对不对？很帅嘛，我们看电影上参孙都是很帅嘛哈。可是耶稣没有家境美容嘛，对，是不一样。讲到的不是说他的样子或者他的个性，讲到是他的一生的写照。这一生当中他的出生，你看到参孙的出生跟耶稣基督有没有类似的？等一下我们看下去就很多地方是蛮像的啊。很多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怎么可能把耶稣基督跟参孙相比，对不对？参孙我们都很不喜欢嘛，对。你看刚才我们说有几个人喜欢参孙，只有 Eddie 喜欢参孙，其他你们都不喜欢了。可是你们再读下去，你们看到啊，你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你看到他有犯罪，有犯多少罪呢？是不是犯很多罪？是很多罪嘛，罄竹难书，是不是？这个罪也犯，那个罪也犯。但是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哈，事实当中很多是不完全的嘛。我们看到基甸他完不完全？我们看到基甸好像很不错，可是最后好像晚节不保哈。他弄个以弗德啊，而且他做了这个事情有没有影响？有哈，他把以色列人陷在网罗里面哈。那看到耶和他呢？上礼拜看的耶弗他，他好不好？本来好像也不错哈，可是你看他把女儿牺牲了，而且让以法莲啊42000人死了哈，啊，死的不是别人，是自己以色列人自己支派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事实，他们有一些好像不完全的地方。参孙呢？参孙他有没有影响到别人？有没有影响到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人后来陷到网罗吗？以色列后来死了42000人吗？其实我们看到没有哈，参孙所做的事情他都是单打独斗，他没有影响到别人哈。对，他自己单打独斗，他跟其他的士师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士师都是在领导以色列人来跟仇敌征战哈，但是参孙呢，他征战的方式是啊，他是独行侠啊，单独去征战。好，我们如果看这个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来跟耶稣基督比较哈，大家先把这个放在心上啊，到最后我们再来看整个的故事啊，整个架构。好，我们首先先看这个13章第一节一开始啊，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啊40年。非利士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民族啊，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有了，他们一直都住在以色列的南部的沿海，现在的加萨哈，加萨走廊就是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哈，巴勒斯坦这个字就是从非利士这个字来的啊。那这个非利士人哈，是神他本来就说他要保留非利士人，不让以色列人去灭绝他们。如果我们看到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提到哈，以色列神留下在迦南地当中有一些人哈，就是要试验以色列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利士人哈，所以你注意到这边有非利士的5个城市哈，5个首领和一切的迦南人等等啊，在第三章的第3节那边提到哈。 那菲利斯在世界的历史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蛮有名的民族，它是一个航海的民族。那他曾经跟埃及打仗征战啊，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当时那个地区最早使用铁器的啊，他们有铁车有铁器啊。你知道在当时的那个背景是青铜器时代啊，铁器是后来发明的啊，所以青铜器跟铁器打仗谁会打赢？当然是铁器打赢啊，啪那一下，哎呦，怎么我剑断掉了啊？怎么打到你身上都打不死你啊？可是哇，你的铁一刺到我，好痛啊！啊，所以你看，在当时的打仗来讲，你拥有铁器的话啊，你就不一样了，你就能力就很强。就像是美国现在如果跟阿富汗打仗，谁会赢？啊，你是美国赢啊？美国跟越南打仗谁会赢？那就不一定啊，所以当时虽然这个菲利斯人是很强盛，是有铁器啊，而且他们的军队非常精良啊，那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跟他们抗衡啊，他们被辖制40年之久哈，其实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被辖制，他们不呼求神，也不想反抗。你看到有这个士师记的第15章讲到参孙哈，参孙后来啊，他跑到一个洞里面去躲起来。可是这个菲利士人就跑上来了哈，你看到在第15章第9节，菲利士人就安营在犹大啊，想要去攻击他们啊。那犹大人就说：“你为什么来攻击我们呢？我们不是来攻击你，我们是来干嘛？我们要捆绑传孙啊，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要怎样向他行。”那犹大人有没有保护传孙？没有啊。犹大人怎么样？就跟参孙讲说：“哎，你不要害我们哈，对。”于是3000个犹大人下到以坦磐石去，对参孙说：“菲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我们已经被辖制了哈，已经习惯了。你难道都不知道吗？你干嘛要跟他反抗嘞？”对，所以你看到，意思说你不要去跟菲利士人打，我们已经被辖制，已经习惯了。所以在当时犹大哈，犹大算是最强的一个支派，连犹大支派都已经臣服了啊！哎，我们被辖制了。赶快啊！我们把你绑起来哈，所以参孙就让他们绑起来，把他交给他们哈。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被捆绑没有什么大不了，已经习惯了啊。他们也没有想要反抗，所以当时的情景是这个样子。那但是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却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那这个拯救者就是参孙啊。所以这个第二节就讲这个故事啊。第二节开始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名叫马挪亚，好，马挪亚的意思是安息的意思啊，是但支派的啊。那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子，你现在要生一个儿子啊，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啊，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啊。然后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读到这句话啊，如果没有看到后面的故事，是不是充满盼望？对，这个哇，神给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耶稣是不是拯救者？耶稣降生的时候，哎，神的应许来了啊。神要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啊，他的国位怎么直到永远啊。你如果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使跟这个参孙的父母所讲的话，就有一点类似跟耶稣的父母还有跟施洗约翰的哈父母讲的话是蛮类似的。神要兴起一个拯救者，而且这个孩子是分别为圣的。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你们看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好，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施洗约翰的父母哈、啊、母亲，他们也是年纪老迈了，第7节，只是没有孩子啊，情况跟这个有点类似啊。后来天使显现，跟他讲说啊、哦，你不要害怕哈、啊，你的祈祷已经被听到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然后你必欢喜快乐，然后第15节，他必在主面前为大，清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啊。在过去的话哈、啊， 就是做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哈。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分别。好，你生下来就分别为圣，不属这个世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拿西尔人哈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在世纪约翰诞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神要给他兴起，神在这当中哈要兴起一个救主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样，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七十节啊。前面是讲到耶稣的母亲哈，天使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哈。”第三十二节，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的大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啊，他的国没有穷尽。然后后面有提到第七十一节哈，当施洗约翰诞生了之后呢，啊，神应许要实现啊。他说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啊！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看到这个参孙的诞生就跟耶稣基督还有施洗约翰的诞生是很类似，神应许这个救主来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应验了啊。那后来神的使者跟他讲的时候，那他的父母亲啊跟他们献祭，发现说哇，这个真的是神啊！而且神跟他们启示他的这个使者的名字就是奇妙的啊，奇妙的意思就是人不能测透的啊，想不透的东西啊。那后来这个妇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第二十四节啊，他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参孙的意思是日头、太阳啊，或者阳光的意思哈。那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你看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长大的时候啊，他的智慧跟身量对吧，神和人喜爱的心都渐渐增长的，很类似的。然后呢，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斯塔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等到这个参孙长大之后，神的灵才开始感动他啊，降在他身上，让他有能力。那耶稣也是一样哈，耶稣是到受洗之后啊，圣灵才从天降下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他的出生跟这个都跟那个蛮类似的啊。然后这里有提到说，这个参孙哈，神应许这个参孙是他要起手来拯救以色列人哈。你看到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啊。的后面他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只是开始跟非利士人打仗，之前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跟非利士人打过仗，因为非利士人太厉害了，所以他起手来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是不是他来完成这个工作，最后完成就是将非利士人完全制服的是在大卫的时代，好，是大卫的时代，所以他开始来做。同样的哈，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开始做一个拯救的工作，可是最后是不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赎工作就完成了吗？没有哈，还有谁？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哈，更新变化哈，等到神的子民完全得到救赎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那边讲，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可是到最后才完成。所以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发动了这个救恩的工作，就像是参孙啊，他开始做这个跟非利士人打仗的这个事情啊。之前以色列人不敢反抗啊，好像是老鼠看到猫一样。老鼠怎么可以跟猫打仗啊？哎，可是参孙一起来打，哎，以色列人才发现说，哎，是可以打，对不对哈？所以到后来，以色列人敢跟非利士人征战了。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就看到了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参孙的出生跟他的成长的过程啊。那他成为拿西尔人哈，我们看讲义就好了。那拿西尔人的意思哈，是许愿的一个条例，在民数记的第六章里面讲啊。他的意思就是分别，表示离属归耶和华的意思。但是拿西尔人这个是人的甘心，一个人你说你要做拿西尔人，不是别人叫你，不是妈妈叫你做拿西尔人，是谁叫你做拿西尔人？是自己。可是这个我们看到是神，神拣选他做拿西尔人，说是神预定他做的。那做拿西尔人有什么条例呢？在民数记那边有讲，他就说你不可喝酒， 不管是清酒、淡酒啊，都不可以啊，包括葡萄、葡萄汁哈、啊。你看这个葡萄是葡萄汁，也不能。所有跟葡萄有关的葡萄皮可不可以吃？葡萄核那些都不能吃啊，在民书记那边看到哈、啊，葡萄籽 OPC 也不能吃啊。不能吃葡萄，不能喝酒，代表什么？代表是彻底的弃绝俗世的情欲还有享受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叫人家喜乐的事情啊。然后第二点呢，是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碰到死尸尸体啊。如果碰到死的尸体，不，因为那东西是不洁的，你是圣洁，分别为圣，所以你碰到了就完了啊。所以蚊子咬你，可不可以打它？打它了，它就死了。哇，就死了！看到一只老鼠，你不能把它打死啊，打死了一碰到它，你就不洁了。而且包括什么，你所爱的亲属也不可啊。就说你亲人死了之后，也不可那边伤心哈、啊。这跟祭司、大祭司一样啊，大祭司亲人死了之后，你不可以撕裂衣服、啊，因为你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包括你的感情啊，你的感情也要献给神啊，你的情绪不能够随意的啊表达出来啊，表示放弃在情感上的一些恋战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条例就是说，你不可以剃头哈、啊，你做拿细耳人的时候，你的头啊，你就把它发揪弄长长了啊。那这个头是当做一个凭据，啊，你身上要有一个凭据，怎么代表说你是拿细耳人？就看哦，你的头发长长的，啊，头发长长的，所以拿细耳人的一个记号就是头发长长的，啊，因为他没有剃。通常拿细耳人并不是说你终身都是不剃头，除非你是终身要做拿细耳人，才是终身不剃头的啊。拿细耳人通常说我要做拿细耳人，说哎呀，我一天做拿细耳人就好了，这一天我不喝酒啊。啊，第二天的时候赶快喝，对，赶快吃葡萄，就是可以啊。你许愿的时候就说，我这一天之内我就分别为圣啊。那也有人长一点，一个礼拜、一个月、三个月都可以啊。那就跟神许愿的时候，当这个愿望实现之后呢，你就可以理头发哈、啊，就可以剪头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有这种情况哈、啊，保罗曾经在坚格里那边剃头。因为他许过愿哈，就是拿西尔人的愿哦。当你剃头的时候，表示你不再是拿西尔人，你头上没有那个凭据。所以，但是参孙他是终身做拿西尔人，所以他是终身，他的头发长长的啊。所以人家一看到这个电影上演的参孙，你看到啊，头发就很长，很漂亮啊。然后后来神的灵就感动他啊。那这个后来我们也知道，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个记号？我们身上的记号是什么？圣灵是我们身上的记号。那如果圣灵离开的话呢？我们就什么？
没有能力。
就没有能力，就什么都不是哈，这个记号没有了。同样的，我们看到参孙的故事到后面，他的头发被人家剃掉的时候啊，
当然是力量的来源。
对，那是他力量的来源哈。也代表他身上的那个记号，当这个头不见的时候，头发不见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灵也就离开他，耶和华就离开他哈。我们直接跳到，因为好像大家都知道参孙的故事哈，所以我就不细讲，我就跳着给大家看一下第十六章哈。我们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到最后就是当大利拉哈，迪莱拉哈。知道这个参孙的秘密哈、啊，然后把这个他头上的头发剃掉了之后呢，第十九节哈、啊，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不只是力气离开他哈、啊，后面离耶和华也离开他，在第二十节，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从前几次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哈、啊。所以神的灵已经不在他身上，他就没有力气，因为他力气的来源都是靠着神的灵啊。好，所以我们了解他是个拿西尔人，身上有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那个头发啊，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啊。那但是如果这个秘密被仇敌知道哈、啊，仇敌怎么样来攻击我们？攻击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好，圣灵离开我们，怎么样让圣灵离开我们？
犯罪
啊。 只要一犯罪的时候啊，我们跌到犯罪之后，我们就没有能力啊，我们就被辖制了啊，就像参孙后来所发生的事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参孙的开始的服事啊。好，参孙的服事当中啊，你看到第一个啊，第十四章开始，参孙下到亭拿啊，亭拿这个地方本来是属于以色列的地啊，可是这个地方后来被非利人占领。亭拿这个的意思是属点，就是属点的意思，或者是这个已经指定了啊，指定了是属于你的地方。那也有引申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是被约束，是一个禁地啊，一般人你就不要进去，不要到那里去啊。那个地方是非利人住在那里，你就不要去那里啊。可是这个参孙却跑下到亭拿去了啊，等于说是越过这个界限啊，到了那个不属于他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在那里看到一个女子啊，是非利士人的女儿。然后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你们去，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啊。可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啊，因为娶外邦的女子这个就是违背了生命记那边所讲的，你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哈。生命记七章三到四节里面提到哈，他为什么想要娶外邦的女子，非利士的女子？因为他喜悦她哈，喜悦她哈，看她怎么样，哇，好漂亮，好美啊，浑身魂颠倒，就是他贪恋这个眼目的情欲哈。你看到参孙这一生哈，就是眼目的情欲常常受到诱惑。他这个这边这个非利士女子诱惑他，后面看到迪莱拉，也看到他有跟一个妓女发生一个关系哈，所以眼目的情欲，眼目是他的一个破口哈，所以到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眼睛怎么样？他的眼睛就被挖出来了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就已经违反了这个一个禁令哈，就是不可娶外邦的女子。然后他的父母有没有劝他？他的父母劝他说，哎呀，你为什么没有在我们本国中去娶女子，你为什么到未受割礼非利士人中去娶呢？那参孙有没有听他的话？参孙没有听话啊。那律法上讲说，如果参孙，如果我们不听父母的话怎么办？结局是什么？哇，这么凶啊，这么不听父母的劝告。我们看生命记二十一章啊，所以从有些角度看了啊，好像参孙犯了很多的禁令啊，那他一犯罪，神应该怎么样？神就马上离开他才对嘛，啊，神有没有马上离开他？神没有离开他，而且神的灵还怎么样？哦，还继续跟他同在哈，还充满他。我们看第二十一章哈，如果这个有个孩子哈不听话，顽梗悖逆，不听父母的话，第十八节啊。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怎么样？抓住他，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长老那里去，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啊，不听我们的话，是个贪食好酒啊。”参孙是不是贪食好酒？就该怎么办呢？哦，本城的众人就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听见都要害怕。哎，你看到参孙在这里看上外邦的女子，然后呢，后来我们发现他是贪食好酒，又不听父母的话，已经犯了几个诫命了，几个诫命够不够要把他打死了？可是呢，他很喜悦这个女子。第四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哈，因为他早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我们就看不懂了，对不对？到底怎么回事啊？竟然是神在那边背后主导，神在导演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啊！啊，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哈。然后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啊，要去提亲嘛。到了亭拿的葡萄园，哎，葡萄园可不可以进去？葡萄园教会可不可以进去？就把葡萄园拿掉的。好，葡萄园它是拿西尔人，所有葡萄制品都不能碰嘛，葡萄果、葡萄核、葡萄什么啊？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那边讲啊，哎，然后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哦，竟然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水无气节，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山羊羔一样啊！那边哦，他 他去了那边，反而神的灵还与他同在，好让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但是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啊，然后这个情形就有点像什么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如果我们拿那个摩西的五经和摩西律法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参孙有很多的事情啊，做的事情都不对，违反神的律法，违反这个，违反那个啊。你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拿摩西五经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好像也很多事情怪怪的，对不对？他犯了安息日，还有什么？
吃那个鸡的饼。
吃的什么？
鸡的那个饼啊。
哦，祭司的饼，他说可以吃哈。还有呢，还在安息日掐麦穗，然后他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啊，然后碰到这个长大麻风，他去摸他，哎呀，这是不洁的，对不对？你看到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不是？哎呀，如果按着当时法利赛人的律法来讲的话啊，他是犯了很多的律法啊，犯安息日这个东西讲了很多。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哈。如果我们看到说像参孙这个例子，顽梗悖逆、贪食好酒，应该要怎么样？拿石头把他打死哈。那法利赛跟法利赛蛮像。法利赛人哈讲耶稣的时候，你看到在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哈，耶稣说哈。因为神已经兴起他的拯救，救赎已经来了，可是现在人不接受。他说我用什么可以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什么？贪食好酒，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哈。所以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真的是很类似哈。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参孙？通常是因为觉得，你看他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啊，他放纵情欲啊，很贪，不只是贪食好色，而且好色，对不对？邪荡啊，怎么样？所以我们会觉得他不好。可是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律法啊来去定这个罪。如果这个事是出于罪，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你就让神来去做，因为神借着这件事情是要来显明一些事情啊。其实最主要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跟这个都很蛮类似的啊。耶稣也是一样哈，当他受洗之后，他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圣灵就引导他啊，引导他到旷野去受什么魔鬼的试探。所以参孙长大之后，你看到参孙长大之后，神的灵才，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然后他开始服侍的时候，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亭那啊。我们他亭那好像接受试探一样啊，进到葡萄园，然后有个什么出现了，狮子向他出现。狮子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仇敌哈，魔鬼哈，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哈。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先面对到的一个试探，一个征战，就是狮子。耶稣基督所碰到的也是一样哈，但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他是被圣灵引导。同样参孙下到亭那，其实到后来我们看到不是他自己要去，他是被圣灵引导嘛哈，因为这次是出于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把这件事情来主导，让他在这个地方去碰到这个狮子哈。可是他神的灵却降在他身上，让他能够胜过狮子。同样，耶稣在旷野，他被圣灵充满，他就胜过这个仇敌的试探哈。那后来他这个把狮子杀了之后，再过几天他要去那边经过哈，要娶那个女子。哎，他想到过去所杀的狮子，他就要去看看，发现这个狮子里面哎。有很多的蜜蜂，我们觉得哦哟好恶心。那参孙过去，哎呀，有蜜蜂好不好吃，要不要吃？他就去吃了。我们觉得现在觉得还很不卫生，可是在当时蜂蜜其实会消毒杀菌的，没有问题。所以他就去吃。他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什么问题？ 碰到了尸体哈、啊，又好像又犯罪了哈、啊，啊，就好像耶稣，他到处去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喝酒哈、啊，然后碰到有病的人就去摸他那样子哈、啊，好像也是染了污秽哈、啊。可是，在神的眼中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神还是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哈、啊。那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啊，之后呢，他就去那边设摆宴席哈、啊。耶稣刚开始服侍的时候，第一件事碰到的，他是到
迦拿
的婚宴哈、啊，那这是亭那哈、啊，亭那的婚宴哈、啊。那这个结婚一定要有一个宴席，有规矩嘛，在宴席上一定会有酒，那就碰到一个问题。参岁没喝酒啊、哦，这个，所以他一直好像从律法上来讲哈、啊，一直在违反一些律法啊，但是这个事却是出于神啊。当喝酒高兴之后呢，我们看到参孙就跟他的陪伴的人哈、啊，就跟他玩一个游戏啊，玩一个游戏是什么？就猜谜语哈、啊。这个谜语说是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个谜语大家知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参孙所做的好事情嘛哈。这个可是别人知不知道？别人想都想不到哈，这是奇妙的地方哈。这个神做的事情哈，只有神知道哈。神最终所要做的就是一个拯救的工作，可是一般人没有办法知道，除非他自己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当这个他们猜这个谜语的时候，参孙跟30个人打赌哦，对，他做庄家，对，30个人，你明白哈？你们赢的话哈，啊，如果你们猜对了，我就给你们30个人每个人一件里衣，一件外衣；如果你们猜不到的话呢，你们就给我哈，我就赚到30件了。所以打赌的话，要么就大赢嘛，要么就什么？要么就大输哈，所以他想大概赢了嘛。从来这个事情他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哈。可是这个非利士人他一直想赢的话，他就去问他的妻子啊。这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那后来妻子就不断的跟参孙讲，后来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了。那这个秘密告诉他之后，参孙就赌输了啊，赌输了他就很生气，他说若不是啊，他这边讲也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但是他既然输了哈，他要实践他的诺言。可是他从哪里找这30套衣服呢？找非利士人哈，他去找非利士人哈，去在那边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哈，然后再把这30件衣服给他们哈。然后他一生气，他就到父家去了啊，他就回家去了，不管。当时的衣服是很贵重哈，不像我们现在衣服很便宜哈，它是外衣跟里衣哈。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外衣？有没有看到里衣？也有哈。分他的外衣，分他的里衣。我们平常很少看到外衣，很少看到里衣哈。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有这个外衣，有这个里衣哈。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都有一些关联哈，虽然不是那么直接，可是从这。字句上面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哈，讲到30个人哈，耶稣被卖的时候是多少？
32银子
哈，他也是被他妻子卖了哈，被他的出卖了哈，所以耶稣后来他是被他的这个门徒哈犹大出卖哈，那后来参孙的妻子就被归了参孙的陪伴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婚礼都已经举行完了哈，那但是这个妻子呢，新郎落跑了，我们看到有新娘会逃跑的，可是看到新郎逃跑了，新郎逃跑怎么办呢？这个岳父家很没面子，就把他归给他的陪伴了。那司洗约翰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婚礼的时候哈，娶新妇的是谁？新郎哈，是新郎。那陪伴的人呢？陪伴的人只是朋友哈、哦，这个心腹可不可以归给陪伴的人？不可以哈、哦。我们看这个在约翰福音的3章哈、哦，3:29，约翰他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哈、哦，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哈、哦，故此我的喜乐满足哈、哦，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哦那这里是颠倒过来啊，竟然是新郎跑掉了哈，新郎衰微，然后哎， 这个陪伴之人称为新郎啊。所以真正的新郎啊，是我们的主啊。所以其他的人不能够去霸占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教会啊，把神的子民，把这个基督的心腹给占有啊，因为他是完全属于基督的啊。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第十五章哈，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章。到后来收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忽然想到说：“哎呀，这个又想到他妻子啊，很美丽哈，很想念他。”他就带着一只山羊羔去见他，可是他岳父不容他去。为什么不容他去呢？因为哈，他不要他了哈，他抛弃了，所以我把他给他的陪伴啊。然后跟他讲说，他的妹妹不是比他更美吗？你可以娶她带过来啊。我们可不可以娶妻子的妹妹？不可以哈，不可以哈，在律法上写着哈，你不可以娶你妻子的妹妹。所以至少参孙守了这个诫命。这个在利未记十八章十八节讲说哈，你娶妻的时候记得哈，他的一些亲属你不可以去娶他，他的母亲，他的那个亲人，包括他的妹妹，你都不可以娶他哈。那所以他不要哈，他就把这个事情哈，迁怒到所有非利士人那里啊，所以他就去抓了300个狐狸啊，所以他这个抓狐狸也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才可以抓到狐狸啊，你们去抓抓看。一只松鼠可能都抓不到哈，他能够抓到这个狐狸哈，这是他呀他的本事。那他把狐狸尾巴一对对捆着，然后把火在这个尾巴这么一烧哈，尾巴一烧，把他们放走，狐狸就乱窜哈。那刚好是收割的时候，所以非利士人的田全部被他烧光了哈。他点火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要不要点火？他说我要把火烧在这个地上，岂不是我所愿意的吗？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是一个图画了哈，让我们去想想看哈。然后呢，可是非利士人就想说，这谁干的事情？是参孙干的，为什么呢？哇，参孙，因为他岳父，他生了岳父那个跟他妻子的气啊，所以非利士人就很生气，就用火烧了他的妻子跟他的岳父哈。那参孙就对非利士人说，你既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哈。他可以报仇哈，他报血仇，亲人被杀害，他有这个权利哈。所以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啊。所以他就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就是他开始神叫他做的事情终于开始了。那非利士人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是代表仇敌啊，仇敌像那些魔鬼啊什么的啊，邪灵之类的啊。耶稣来的时候有吗？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传道，还有医病、赶鬼啊。他是靠着什么做的？靠圣灵做的啊。同样的，参孙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这个能力去把他们杀害了啊。所以也是一样，他是杀害、消灭这些仇敌，就跟耶稣基督所做的一样啊。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在他身上啊，他就去医治那些受到魔鬼辖制的人哈，神的灵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很类似哈。那之后呢？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非利士人就想要去抓参孙，因为只有一个人嘛，啊，本来是他在辖制整个以色列地，可是变成他们的所有的人哈，都为着参孙的缘故，哦，等于说他们的兵力全部被他牵制住了啊，所以他要去抓他的时候，犹大人哈，我们看到犹大人。就有3000人下去跟参孙讲说哈，哎，非利士人在辖制我们呐，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怎么办哈？那非利士人要干什么呢？他要把你哈交给他们哈。所以参孙就说，好，没有关系，只要你不杀我的话哈，你就把我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他愿意牺牲自己，对不对？他愿意牺牲自己，他为着自己族人的缘故。啊，他没有害到他的族人哈，他为了避免伤害，他就牺牲他自己。于是拿2条新绳去绑参孙，把他带去了哈。然后参孙到了利希哈，利希这个地方就是驴腮谷哈，驴腮谷的意思，腮谷哈。那非利士人就迎着他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背上的绳子就像是被火烧了一 一样啊，他就被脱落下来，看到一个未干的驴腮骨，他就拿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啊。然后后面他就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曾对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啊。之后呢，说完这话，他把驴腮骨就抛出去，那个地方便叫拉莫利西。拉莫利西的意思就是驴腮骨的高地啊，可能丢得很高，那个地方就称为这个驴腮骨，就纪念他在那里啊杀了这么多的非利士人。所以这里都是在讲到说，他靠着神的灵去击杀以色列人，击杀仇敌，你看杀了很多，就好像耶稣在这个世上服侍的时候，他一并赶鬼哈，让很多人得着释放啊。然后后面讲到参孙觉得口渴哈，他就向神求告啊，神就开了一个水泉哈，让他喝了啊。那个地名叫做隐哈格利哈，这个地方还在利西。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哈。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也看觉得蛮神奇的哈。可是在这当中，我们要在这当中看到一个图画哈，将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哈。当然我们讲所有的士师哈，士师是代表预表着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在这当中看到耶稣哈。因为神兴起士师，就是神要兴起一个拯救的人哈，那耶稣就是那位拯救者啊。所以参孙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所看到也是一样哈，跟那个很多有关系的啊。那第16章哈，再来是另外一段的故事啊。参孙到了加萨啊，加萨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加萨走廊哈，在那里看到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那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来到这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埋伏啊，到天亮我们就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的门扇、门框、门栓啊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哈。这个加萨哈是仇敌的城门啊，仇敌的城门。这个就是神应许哈，弥赛亚来也所要做的事情哈。我们来看这个在创世纪哈，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的17节啊，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讲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啊，然后地上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第17节还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啊，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啊，这就是阴间跟死亡的啊。所以耶稣出来的时候，就是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哈。所以这里是短短的一个故事，这样说，哎，这故事到底讲什么？有什么？为什么要跑到希伯伦？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为什么那么费劲儿？自己跑掉不就好了吗？干嘛还要拿一个城门去啊？但是在这个图画里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所要做的啊。因为仇敌的城门所预表，就是讲到他，仇敌就是掌死权的那一位啊。但是耶稣基督来，他胜过了这个哈，然后把这个城门啊，让我们也有这个权柄，到希伯伦啊。希伯伦的意思就是相交啊，与神相交，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最后一段故事讲到说，后来参孙又到了梭列西谷哈，喜爱一个妇人哈。梭列西的意思就是上好的葡萄园哈。那这个人叫做迪莱拉哈，迪莱拉意思是软弱的意思。那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了，因为参孙很爱这个女的。那可是非利士人知道说，哇，参孙太厉害了哈，那就想要借着这个大利拉哈来知道参孙的秘密哈。所以非利士的几个首领啊，你看到第5节的首领，非利士人的首领。这个首领是讲到不是一个哈，讲到5个首领啊，他们都很团结。你看到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这5个城啊都是很团结，都是一起的。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秘密哈，请你帮我们探听一下哈，我们怎么能够来胜过他，把他捆绑。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就每个人给你1100色克勒哈。哇，5个城多少？哇，5500哈，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字哈。那到后来就迪莱拉哈 就问啊，啊，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哈？参孙有没有跟他讲？没有哈，刚开始的时候用骗他的，用三种说法跟他讲哈。哎呀，你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来捆绑我，哎，果然他就拿这个青绳子去捆绑他，结果参孙呢，哦，一起来哈，绳子就断了。第二次又再问，啊，哦，你拿一个这个没有使用过的青绳来绑我，哎，也是一样没有用哈，都是想要办法去捆绑他。第三个怎么样？你把你的法揪哈，把我七条法揪把它钉到墙壁上哈，跟着那个缝衣服那个尾线哈，结果还是一样没有效果哈。啊，他一直讲到后来之后呢，他受不了了哈，就把心中的秘密跟他讲。哎呀，我的头发哈，如果你把我的头发剃掉的话哈，我就软弱跟别人一样哈。哎，果然他知道这个秘密之后，哎，他也拿到钱了哈，这个也把他的头剃掉了。那
怎么那么好睡觉呢？
怎么那么好睡觉？
对呀，
神就让他沉睡了。啊，他睡在他的膝盖上哈，啊，但是这个图画反正就是说，他把它剪掉了，剪掉了之后呢，他的力气就离开他。好，然后迪莱拉跟他讲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来拿你。”参孙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从前啊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啊，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啊，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很多人想要去捆绑这个参孙，参孙这一辈子也被很多事情捆绑，对，就像我们的，我们自己常常被一些事情捆绑，哎，可是神的灵只要在我们身上，怎么样？那些捆绑，我们一定可以胜过哈。我们几次捆绑，几次都可以胜过哈。可是他还是一直不断的顺从情欲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最后他就完全被这个情欲完全捆绑到一个地步哈。他说出他的秘密，当头发被剃掉的时候，头发是他的一个记号。圣灵也是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记号啊！如果圣灵一旦离开我们的话啊，那我们就完了啊，我们就一点力气都没有啊，我们也会被就真正受到捆绑啊。那后来参孙的眼睛不只是说捆绑，他的眼睛还被弄瞎了，弄瞎了心眼啊。那这个他推磨哈，你知道推磨是谁做的工作？女人哈，一般是女人哈，或者是驴子啊做的工作，推磨。在马太福音有提到啊，耶稣基督说讲到末世的时候，有两个女人在推磨啊，所以是一个很羞辱的啊，一个堂堂大丈夫男子汉竟然做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顺从情欲的一个结果，我们就会受到羞辱啊。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每一个都曾经犯过罪，我们都落到这个一种败坏当中，我们都曾经受过羞辱，但是只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哈，就像这个头发渐渐长起来哈，我们这个羞辱就会改变。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所种的是羞辱，可是复活的是什么？复活的是荣耀的哈。所以当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虽然我们过去是一个很羞辱、很不堪。啊，可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荣耀。我们看到第十五章四十二节，讲到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以当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恢复的时候，情形就会改变。所以果然后来参孙哈，当头发渐渐长起来的时候，他受羞辱到一个地步，是他被带到大衮的庙哈，大衮是他们神的庙，然后在那边被戏耍哈。你看这过去是杀害我们的这个参孙哈，然后说你在我们面前戏耍吧哈，然后他就被羞辱哈，可是他头发其实已经长成了哈。这个时候他们使他站在两柱子中间，哎，你不是大力士吗？你可以把这个柱子推倒哈。他们以为说他很软弱，没有力气做这个事情哈。那 参孙后来我们看到他跟他手中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这个柱子哈，让我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哈，腓力斯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屋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就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一次力量，使我在腓力斯人身上哈报那挖我双眼的仇。果然他这么一做的时候，这个柱子就断了哈，房子就塌了，那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哈。他们在研究，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哈，有看过这种的建筑哈，就是说整个建筑的结构是有两根柱子在那边撑着哈，但这个柱子如果垮了之后，整个屋顶就会垮下来哈，那一塌下来的时候，里面的人就死了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那边死的人有3000个人哈，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还多哈，所以表示说参孙到后来是悔改哈，他求告神啊，他向神认罪，恢复跟神的关系，他也就恢复能力啊。那他后来所做的这个工作比他生前过去所做的加起来还要多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神借着参孙所要做的一些工作。那这个从这个故事当中，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故事的话，我们觉得没什么意思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当中看到说，哎，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很多跟他有一些 match 的时候啊，我们就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讲义哈，讲义的第6那边讲到说，参孙哈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啊？士师通常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因为士师神兴起士师就是来拯救的啊。参孙其实也是不例外，可是一般人很难接受这个想法啊。就像刚才我们讲说，我们都不喜欢他哈，因为参孙的形象不好。我们如果用法利赛人看呢，他有很多的罪哈。我们看，可是如果再仔细看的话，他的罪其实他有没有犯拜偶像的罪？他有没有犯就是说杀害他的自己的族人或者是所爱的人？没有嘛哈，他都是在那边去为着腓力斯人哈，他的仇敌就是腓力斯人哈。那其他的士师我们看到是荣耀得胜，那我们看到参孙是被掳受辱哈，最后是跟敌人同归于尽。连犹太的传统都认为说参孙是士师中最差的一位啊，表现最差啊，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士师都是打胜仗，你打败仗还有脸回来吗？我们通常打仗哈，我们看到如果有人打仗被俘虏回来之后怎么样，在美国是隆重的欢迎啊 McCain 啊，还可以选总统啊。在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中国人想法，如果你被掳的话你还有脸回来吗？你应该怎么样？自杀以谢国人的。同样的，你知道在回教徒他们想法哈，打败的话那一定不是神的祝福，那好，因为只有打胜的才是代表是神在祝福你，如果是死掉了或者这样，那一定是被神弃绝的啊。所以参孙一般人的观念认为他不好，可是问题是你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他是借着什么来救赎我们？他是借着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啊？犹太人啊，他要看的是这个神迹啊，看的是很体面的事情啊，怎么是羞辱，成为仆人的样式，被挂在木头上，就像参孙一样，头发被剃光，在那边磨啊。我们的弥赛亚怎么可能是被人家剥去衣服挂在木头上面？好，但是这个图画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希伯来书认为说，参孙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因为是借这个信心才能够得着的哈。所以他预表着耶稣基督不在于他的性情，而是你从他的一生中看到耶稣他一生的事工，很多东西都蛮吻合的哈。我们通常讲大卫代表耶稣基督，大家有没有问题？大家都说很好，大卫很好，大卫犯的罪跟参孙，你再想想看啊，参孙只不过是喝了一些酒了，或者是他看上别人啊，怎么这样子？你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他严格来讲的话，他的罪不算是很大的罪，只是因为他的形象，我们觉得很不好啊。可是大卫，你看到哇，他里面的邪恶哈，奸淫， 然后又谋杀，还有想那时候那种很诡计的、很诡诈的事情。参孙我们看到好像很单纯，头脑简单，老是被骗嘛。对，所以他不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啊。所以 Andy 很喜欢他，为什么你们不喜欢他？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很可爱啊，只是所以我们在讲说，他预表着耶稣基督从他另外一个方面去看，而不是从法利赛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的确有很多事情是蛮像的啊。所以我们看，我这列了十点，其实还有很多哈。参孙的故事可以好好讲啊，但是因为我们讲课的这次讲的是讲一个大概，没有讲那么细啊。我只记得列了这个十点啊，他的出生、他的长大都跟耶稣相似，刚才我们所讲的哈，也是一样。他到马哈尼旦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哈。马哈尼的意思就是马哈念哈，神的军营哈。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神的灵才感动他，开始要征战的时候哈，神的灵才与他同在，就像耶稣一样，30岁当他开始要服侍的时候，神的灵才跟他在一起。参孙是独自与仇敌征战，不靠别人帮忙哈。耶稣也是一样啊，在这个世上不是靠着门徒来帮他哈，而是他自己。那参孙到亭那，他受试探是出于耶和华啊。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是一样啊。参孙喝酒碰到不洁之物，耶稣用手摸大麻风与罪人吃饭喝酒啊，也类似。参孙被神的灵感动，杀死许多非利士人，耶稣靠神的灵一并赶鬼。参孙被犹太人交到非利士人手中，耶稣被犹太人交到比拉多手中啊，他没有逃跑哈，他就让他们拿去。参孙被妻子和大力拉出卖，被加沙人举发哈，耶稣也是一样哈，被犹大出卖，还有很多人在举发他哈，是他叫我拿这个褥子走的哈，所以他们就要下去杀耶稣哈。参孙的头发被剃，耶和华的离开他，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世人的罪哈，羞辱，父向他掩面哈，为什么离弃我啊？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参孙受到凌辱，死在大衮庙中啊。耶稣被鞭打、凌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参孙死的时候，杀的非利士人比生前杀的还多啊。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啊，使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些人啊，都可以得着复活、得到永生。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参孙啊，那可能大家对参孙的观感就会稍微改变一点。
觉得参孙是糊里糊涂的，
对呀、啊，但是出于耶和华。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是出于耶和华呢？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他的，从参孙的身上，就是他的故事所发生的事情，看到耶稣，可是从他的个性上看到我们了哈。对，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像参孙一样，神的灵也在我们身上，对不对？那我们也是在面对征战，我们面对很多的捆绑，那也是一样，我们有了耶稣之后。这个故事才适用于我们嘛，圣灵跟情欲的相争嘛，对，你看到从参孙的事上哈、啊，你看到第五哈、啊，我们看到讲义上的第五哈、啊，参孙后来哈、啊，他是因为骄纵哈、啊，好像是很大意哈、啊、而落败，可是后来他因悔改而得胜。我们从他这个当中看到一个教训，就是说，你外在的力量不能够改变你内心的软弱，对他很有力量，对不对？他杀了很多敌人。可是它里面有一些软弱在那里，然后神的灵它不会强制人的自由意志，哎，所以你要做什么啊？神的灵它不会，它会引导我们，但是最后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啊。所以参孙他要为他所做的事情来负责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神仍然可以使用软弱的人，参孙很软弱嘛，他失败的人太失败嘛，啊，太跌倒的人啊，我们是不是这样？那神为什么在用我们？所以也是一样哈，所以从参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从这个东西，我们又可以看到自己，呀。那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生硬邦邦的套说，哦，这个讲的就是这个，这个讲的就是那个，而是在有些方面，我们看从这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
我好像觉得，从耶稣身上，我们学的是他的柔美，他的美德。从参孙，我们只能得起教训。我觉得。
对，
他没有什么自动觉，只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他完全不是自觉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参孙的身上，因为我们一开始对参孙就有一点偏见，对吧？我刚才问你们的时候，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人喜欢这个？所以你看到参孙，我们看参孙可以挑出他很多毛病嘛。就像耶稣在这世上行走，如果我们不看到他是耶稣的话，就像法利赛人，他可以挑出他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他法利赛人所挑的毛病跟我们所挑参孙的毛病其实是大同小异嘛，对不对？贪食好酒，好的，我们要把他丢石头吧。
那这是完全不一样，他的确是贪食，耶稣不是贪食，他是有他的目的啊，他是为了救这些罪人他才来的嘛。那贪食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我就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只能从他身上学教训，学不到他有什么美德。
哎，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们这是奇妙的，奇妙的意思你想不通，被你想得通就不奇妙了。而且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我就不能说好说歹了。
对，现在就是说，因为你已经说了是出于耶和华，如果他不说，我根本就不明白。
对，对，
我们怎么来？比方一个人，现在我们看的一个人，他一行为很糟糕。你能说他一定就是对的吗？那你怎么知道是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耶和华？包括我们自己在对犯罪的时候，
对，
怎么去判断
他的？譬如说他看上一个女孩子啊，然后要去娶她，这个事情是罪大恶极吗？大逆不道吗？那不一定嘛，对不对？他不过是爱上这个女子嘛。你看到他刚开始他跟他的妻子，对不对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如果他父亲说啊，好了也可以的话，或许律法上按照律法上来讲也没有什么不可嘛。如果你看到很多也是娶了外邦的女子，后来好像在律法上有很多的通融，但如果你的律法是用很严格的来看，你去挑他毛病，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你看到他所犯的罪，譬如说他要去娶那个女子，可是他带了他父亲去啊，去提亲嘛，父亲都说好了，你还说什么？然后他去葡萄园或者干嘛，好，可是这是出于耶和华，对，是神引导他的。然后借着这个事情，他更加猜谜，这个不可以赌博，对不对？告诉我们不可以赌博，你以为会赢的时候结果是输了，给我们一个教训是这个样子。哎，可是这个是出于耶和华，因为借着这个事情仇敌有30个人被杀了嘛。那到后来想想，哎，又想念他的妻子，又去看他，那他岳父说这个妹妹比他更美，他也没有要。
那时候我们怎么来判断这是出于耶和华？如果他杀了30个人，因为政治对立生是耶和华想做的，
因为你们说他不好，我说你再试试仔细看看，他不好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娶非利士的女子嘛。好，再后来当非利士人要抓他的时候，犹太人来找他的时候，他说好吧，你把我绑去，这事情我们就不说什么。那他去找妓女，这个好像不好嘛，对不对？找妓女之后他把人家城门扔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也不至于什么一个好像是杀人啊，或者犯奸淫啊，或者拜偶像，不是啊。到后来呢，只是他被他的妻子出卖嘛，被大力拉哈，他又喜爱一个女子，他喜爱一个女子，如果他现在还没有结婚，他不是犯奸淫呢、啊，对不对？他可不可以去交女朋友？只是到后来在交女朋友的过程，只是被他出卖而已。你再想想看，就是说他犯的罪跟大卫来比的话。我们说大卫哇了不起，想到大卫说他代表耶稣基督，我们都没有问题。可是，一想到参孙，我不晓得说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像啊很恶心、很坏，我不喜欢他。但是你再仔细去看他到底犯的罪是什么罪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律法宽松一点的话，啊，不是那种像大卫那种必死的罪。好，你哪些人如果是你沾染了不洁的话怎么办呢？
洗啊，
就是你以前的许的愿都不算，你要从头开始嘛，就没什么大不了嘛。就像我们一样嘛，现在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哎呀我们很洁净，对不对？可是有一天我们碰到了死尸嘛，对，沾染污秽不洁我们也会嘛，那怎么办呢？就从头开始啊，跟神认罪嘛，然后头发再一次长出来嘛，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到我说你看到这个事情是后来参孙所做的很多事情，他所面对仇敌，他的征战，他的什么那个东西哈。我们从外在的看他的这一生，哎，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他所做的事情很多跟他很类似，他也是被人家误会啊，然后人家也认为说他所做的事情好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 但是神却借着耶稣基督最后所成就的是一个拯救救赎的工作，那神借着参孙最后所做的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工作。那我们这样读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有意思，不然的话以后以前我看到参孙我就会跳过去嘛，因为知道结局很不好我就不想看嘛，对。可是你再细看你就可以去体会到这是一个很奇妙我们人想不透的，可是这是出于神，因为神的救赎就是这个样子。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他借着好像人看起来是失败是一个很羞辱的，可是最终成就的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拯救的工作。好，是奇妙的，慢慢去体会啊。四章你可以慢慢去看，
救赎的法则不是让我们所看
到。好，感谢主啊。好，有问题我们留下来啊，没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